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和现任领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当中的定位以及意义问题亦变得更加突出。在习近平亲自掌控亲自指挥的中共宣传部门大力突出和宣扬毛泽东和习近平地位的同时，中国国内的所谓无病养成恶习、无病不改恶习难除这些讲法在民间出现。毛泽东和习近平为中国和中共带来大祸患的话题在海外媒体和学者当中亦成为高烧不退的热门议题。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说，在中共宣传机器的宣传经常在中国国内外受到有声无声的抗议、嘲笑、鄙视的今日，将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宣传在中国国内外得到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的广泛认同。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将习近平列为和毛泽东并驾齐驱的中共党史上的两个伟人。日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布100句名言回顾党史100年，其中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名言各占30句。而同时中共政权以及习近平的批评者认为，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27年，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一个接一个灾难。在毛泽东时代长大，在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公然宣示要仿效毛泽东，正在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一个接一个灾难。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无病养成恶习、无病不改恶习难除这些讲法由此而来，从一举将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反右运动，到制造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造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到延续了10年被中共当局名为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被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的灾难之大造成的创伤之深一度亦得到中共当局的公开承认。但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的宣传部门将这些灾难改称为积极正面的艰辛探索。包括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以及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内的很多中共高官都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屡次造成大灾难，是因为他的独断专行、有权任性。毛泽东本人亦曾经对美国作家记者斯洛承认，他就是和尚打散无法无天。毛泽东还多次公开表示赞赏被称为暴君的秦始皇。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不单止被亿万中国人造成至今难以平复的创伤，亦为习近平的家庭造成灾难。毛泽东1962年以莫须有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将习近平的亲生父亲、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打下去，并且长期羁押，单人囚禁。中国官方媒体在习近平成为中共领袖之后报道说，多年后习近平和他的弟弟习远平再见到囚禁当中父亲的时候，习近平已经辨认不出哪个是习近平、哪个是习远平。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在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成长的重要时期，毛泽东的暴虐统治导致他的生活当中父亲缺位，这个在习近平身上造成了种种因为缺乏适当管教而导致的恶果，当中包括习近平好勇斗狠的脾性以及他不学无术的作风。批评人士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多次对内对外发表重要讲话，多次造成笑话，例如将通商宽容错读成为通商宽衣，将赡养老人错读为瞻仰。鉴于很多中国人批评习近平的文化水平还是停留在小学水平上，小学生在习近平掌控之下的网络成为了禁忌词，导致很多网民的帖子因为包含了小学生这个字样而被删除或者不能够发表。批评者和观察家众指出，习近平虽然在1998至2002年期间担任福建省省长，和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以所谓的农村经济改革研究的论文获得中国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的学位，但是他在在职公共博士学位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将他的文化水平提升，而他经常发出的卷起袖子加油干、 洗洗燥、红红脸、出出汗之类的所谓接地气的指示，更加是加深了公众对他文化水平不高的印象。批评者和观察家就说，习近平在没上台的时候就公开表示对毛泽东的钦佩，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地以实际言行去仿效和追随毛泽东，所以习近平和毛泽东的传承承袭关系成为海外媒体和学者持续热议的话题。在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中共宣传机关大力宣扬毛泽东和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之际，公众用不受中共控制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用英文搜索可以找到数量多到汗牛充脸的有关习近平和毛泽东的新闻报道和研究。例如习近平对水的毛泽东，这个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美国卡托研究所的就是习近平想成为新的毛泽东。美国纽约时报的标题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以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题目从毛到习的中国精英政治与外交政策。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传承关系的研究好像成为了学术界和新闻报道的一个专业。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耕耘多年的一个学者是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研究当今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副教授冯崇义。习近平仿效毛泽东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承继者，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相似亦成为众人热论纷纷的话题。习近平和毛泽东之间究竟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相似以至相同之处呢？在多年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习近平的冯崇义眼中，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信奉集权主义、信奉权力至上的人，他们想要的不是所谓的威权，而是集权，是要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下属。
他们两个都是疑神疑鬼的迫害狂，疑神疑鬼英文 paranoid， 就是他。
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毛泽东和习近平他们两个都是疑神疑鬼的迫害狂，疑神疑鬼亦即是英文世界里面所讲的 paranoid， 他们两个都是疑心重重，都是在迫害其他人当中得到无穷快乐，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疑神疑鬼，他们会采取很多所谓防范于未然的措施，在铲除异己的过程当中会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好像毛泽东铲除刘少奇，但是刘少奇根本就没有取代毛泽东的野心，而毛泽东后来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和副统帅林彪后来亦是被毛泽东逼上梁山。冯崇义这里所讲的林彪后来亦被毛泽东逼上梁山，是指毛泽东先是利用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帮他打倒他的副手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随后毛泽东亦对林彪起了疑心，使到林彪被迫要谋划自保行动，制定所谓的武装起义计划，亦即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的学者大部分都认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受到毛泽东的残酷迫害，差点死在毛泽东的黑牢当中，亦是毛泽东疑神疑鬼伤害无辜的典型案例。习仲勋在受迫害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或者推翻毛泽东的意图。冯崇义认为，习近平秉持毛泽东疑神疑鬼心态，对毛泽东的做法是亦步亦趋。他说，
而习近平你看他对这个孙政才的处理最典型，就是他因为是前一任。
冯崇义说，习近平对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处理是最典型，孙政才受到习近平的无情打击只是因为他是他的前任，亦即是胡锦涛所确定的主君，他一有机会就将孙政才清除。在研究当代中共历史的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眼中，毛泽东和习近平之间最引人注目的相似处有三点。第一，推翻中共党中央的决议，建立一个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的个人独裁。就毛泽东来讲，是推翻了中共八大建立的集体领导，在文革建立了四个伟大，也就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绝对统治。就习近平来讲，是推翻中共在毛泽东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建立的集体领导，使到他成为最高独裁者和终身制的领袖。而第二，都想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最高导师。 第三，都有世界革命的野心。宋永毅说，
毛泽东和习近平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超越了帝王。
宋永毅认为，毛泽东自称秦始皇第二，习近平喜欢坐龙椅，并且要全国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他坐龙椅，他们都有做帝王的意念，但他们并不是到此为止的。宋永毅说，他们都超越了帝王，在什么地方超越帝王呢？这个就是他们想做伟大导师，他们要搞意识形态，要在思想上亦统治人物。宋永毅指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人重新见到了中共当局大力强调意识形态的做法，这种做法直接承继了毛泽东，同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历届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尽力回避强调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做法是大异其趣。咁喺好多观察家眼中，习近平一心要追随毛泽东，并且要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嘅吹鼓手甚至话，佢领导之下嘅中共掌握咗宇宙终极真理。咁同当年嘅毛泽东比较，就中国国内同国际环境嚟讲，习近平自党自国有啲咩明显嘅优势，有啲乜嘢明显劣势呢？唔喺互联网时代嘅好多中国人眼中，习近平同毛泽东相比，确实系有优势亦有劣势。优势是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共当局掌握了毛泽东所没有的互联网技术设施，可以通过互联网去监控亿万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可以威逼亿万中国人学习他的所谓治国理政思想。但是互联网亦是使到习近平自我宣传的动作容易暴露，例如他上台没几耐就去北京庆丰包子铺食包去以示亲民。第一个互联网用户徐有信足以精确到秒的证据显示了习近平的宣传班子的幕后操作。习包子、庆丰帝这些绰号随即就在中国网民当中是不胫而走，流传到现在，而且至今亦仍然令他掌握之下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部门头痛。自此之后，习近平再没有公开食包了。批评人士又说，在他的宣传班子大力宣传习近平怎样熟悉中国古典，怎样能够在讲话当中巧妙地运用通商宽容这一类的中国古人的言论，去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古代文明怎样辉煌，怎样早就明白开放贸易的重要性。他作为国家领导人，怎样去善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际呢？习近平就用自正腔圆的京腔读出了通商宽衣，严重损害了他企图为自己打造的权威和博学形象，同时就为中国亿万网民提供了极大的娱乐。这种局面亦使到很多分析家得出一种不利于习近平的结论，这个就是同相对更有心机、做事更谨慎的小心的毛泽东比较，习近平显然更加粗心大意，而且比较懒惰。因为在反复读错别字，为他在网络舆论管制当局造成紧急事态之后，他还是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并没有事先读一次稿，去避免陷入类似的尴尬。在冯崇义眼中，习近平和毛泽东比较占有最明显的优势是他掌握的中共党国藉着40年来对外经济开放，寄生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上，变得更加有钱。他说，这个共产党政权寄生在资本主义的机体上，就变成了一头怪兽，国际社会变得茫然，很难为中共定位。冯崇义说，西方左右两派都支持中共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资本家希望得到中国市场，而左翼人士者希望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中共会实行政治开放。而中共就利用西方社会的这种形式混乱，充分利用了西方国家的市场获取财富。中国由此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习近平比毛泽东优势的地方。他说，
但是他的劣势也很，或者说更明显，就是说毛泽东统治之后，这个中共党国是属于集权主义，就偷偷的拆连的人。
冯崇义说，但是习近平和毛泽东比较的劣势更加明显，就是说毛泽东统治中共党国是属于集体主义盛极时期，文革更加是全球集权主义的顶峰，所以中国人的个人崇拜、暴力崇拜、乌托邦信仰都是发自内心的。习近平在中共党国的地位是属于后集权统治的末世， 国际共产主义已经崩溃，共产主义阵营已经崩溃，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崩溃，中共已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僵尸。冯崇义说，共产主义信仰崩溃加上过去几十年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治观念、宪政理念都在很大范围内深入中国人心，这一切使到习近平非常不得人心。自从他上台以来，习近平以打击贪腐的名义整肃中共党内政敌，同时打压维权律师、打压公民社会、打压宗教信仰的人、打压少数民族。冯崇义说，在这种大形势之下，可以说中国社会并没有哪个阶层认可他。习近平作为中共政权的红二代，这么广泛而深入地不得人心，使到中国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红三代。在当代中国历史学者宋永毅眼中，与习近平比较，毛泽东当年治党治国显然是处于劣势。他的劣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从政治和经济上讲是国际社会孤儿。当年毛泽东制造了人造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也是与中国在国际之间的孤立直接有关。而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可谓今非昔比。他说，
这个习近平他最大的劣势在什么地方？他最大的劣势就是在于他自己要自作自受。
宋永毅说，习近平最大的劣势是什么地方？他自己最大的劣势就是他要自作自受，倒行逆施，他自己找出来的。例如说香港问题，例如说维吾尔族的问题，例如说在中国国内取消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习近平要做终身领袖，例如说他输出新冠病毒的问题。宋永毅说的习近平输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意思，是指国际之间很多国家和组织都认为中共当局在病毒疫情发生的初期隐瞒疫情消息，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大爆发之后，中共当局被迫要采取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严酷封城措施，当中包括不给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同时又对美国等国家为防疫而采取的旅游限制措施提出强烈抗议。宋永毅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他统治之下的中共党国再度走向孤立。在中共当局大力营造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喜庆节日气氛之际，河南的一间武术馆发生火灾，造成最少18人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在众多公众为此感到痛心并且呼吁独立调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封锁镇压有关新闻，企图讨公道的死者家属受到监控和打压，亲中共的人甚至埋怨那些人死得不是时候，败坏了节庆的气氛。而同时，中国公众普遍埋怨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宣传部门将他传统的报喜不报忧的操控舆论的手法发挥到淋漓极致，甚至能够将坏消息当作好消息的报道。例如在洪水淹没人口稠密的城市街道之际，习近平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会报道夜晚灯光在水面上闪匿，城市景色迷人。截至目前，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中共最坏的领导人，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外得到部分人支持。同这个观点并行的一种流行看法的就是，只要换去习近平，中共和中国的情况就会好一点，甚至好很多。不过，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贝克利对这种看法就表示反对。他说，中国所做的很多事情，无论是在南中国海做的事情，或者在中国国内进行的司法设置，引入很多的技术去镇压异议、扩充军备，以及最后变成一带一路项目的那些东西，都是从胡锦涛时代开始的。虽然胡锦涛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温和的领袖，虽然他认为习近平当然是重要，因为他将这事做得很过分，但是贝克利就不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决定的，因为大多数潜在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哪个上台，亦会为了类似的原因做相似的事情。假如习近平因为什么原因而落台，他就说不能够认为会有一个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取而代之，因为他不认为中共党内还有多少个戈尔巴乔夫查寸。假如习近平离开中共领导班子，中国会发生什么事呢？贝克利说， 按照中共现有的运行轨迹，恐怕不会发生什么好事。他说
If Xi Jinping does leave power, I mean, how do you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It's probably not going to happen in some peaceful, orderly transition. I mean, he is.
美国塔夫茨大学学者贝克利说，假如习近平卸任，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恐怕不会有和平的权力交接。他一方面围绕他自己构筑了一个强大的个人崇拜，他也构筑了强大的内部保安系统去保卫他。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镇压了大量有权有势的中国家族，这个可能导致大量的怨恨。假如有领导班子更替，就有可能是激烈的斗争了，或者是党内的内斗。任何一个从这个环境当中脱颖而出的人，必定是一个强人，而不是那么可能是一个改革者。所以他认为我们不能够期望习近平丧失或者出让权力。习近平可能会老去，自然交出权力，但这种事情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所以贝克利是看不出中共的主要战略会发生什么重大改变，因为坦白讲，这种战略至少就他的基础来讲，在胡锦涛时代而不是习近平时代就已经建立起了。在中共当局大张旗鼓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宣扬毛泽东和习近平是中共党史上两个并驾齐驱的最伟大领导人之际，中共的很多批评者声言毛泽东和习近平是中共党史上两个最坏、为中国带来最大祸害的领导人。但在另外一方面，亦有批评者认为为中国和中国人带来最大祸害的领导人不是毛泽东，亦不是习近平，而是邓小平。邓小平1989年6月调遣并且指令中共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北京的和平示威者进行血腥镇压，扭转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批评者又认为邓小平还公然提倡权钱交易、一切向钱看的口号或者政策，这种口号和政策通过经济手段使到人性恶得到最大的发挥，使到作恶成为有口利可图的营生。从毒奶粉、毒疫苗、毒食品的泛滥，到中国热衷于制造死刑犯，而有利于公安机关、医院可以摘取被处决的人的器官赚钱，邓小平的遗产对中国人的威胁和危害可以为无孔不及。日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布100句名言回顾党史100年，其中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名言各占30句，邓小平就有14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